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咱们的节目呢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是吧？所以网上有一些个靠胡说八道煽动民族矛盾，企图把满族与中华民族割裂开的极端名粉，我是见了就怼。这些极端名粉的一大特点呢，就是爱碰瓷乱咬人，是吧？最近呢，他们就发明创造出了一个天才理论，说咱们汉人老祖宗一直把岳飞尊为武圣啊，但是这岳飞毕竟是抗金名将，而满人呢又被他们说成是金人的后裔，所以满清就让武圣岳飞下岗了，然后把这个忠义无双的关羽封成了武圣啊，让关二爷接班岳飞。这些极端名粉的言论实在是太弱智太搞笑了，我回他们一句我都嫌掉价啊。但是呢，他们敢碰瓷关二爷，是吧？这是万万不能忍的。事实上呢，这些极端名粉只说对了一半啊，这个满清确实把岳飞给移出了武庙，改立关羽是唯一的武圣啊，但是关二爷成圣可并不是满清这时候才有的。咱们只要稍微翻翻书就知道，关二爷能成为这个儒释道三教全都尊奉的人物，是吧？这跟明朝老朱家历代家风还有民间信仰尊崇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真实的历史上，虽然关羽活着的时候也受到刘备集团的信任，但是呢，他的地位并没有后世说的那么高啊。他只是担任过蜀汉的前将军，享受过这个假节钺的待遇。关羽被杀之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这段时期，在关羽遇害的荆州地区，受到当地的一些巫鬼信仰的影响啊，民间才逐渐出现了祭祀关羽的习俗，并且形成了相关信仰的雏形。而且当时老百姓祭祀关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福，而是害怕关羽化成的厉鬼前来报仇啊！祭祀他只是为了免灾避祸。直到唐德宗时期，当时主祭姜子牙的武庙加了64位名将啊，关羽呢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宋朝初年之后，关羽又被抬出了武庙。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关公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是一个地位没那么重要的名将罢了。等到宋徽宗执政时期呢，关羽突然声威大振啊，北宋面临内忧外患，社会需要一股强心剂，而关羽忠义勇武的品质恰恰契合了这一心理需求。宋徽宗先后给他加封了钟会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啊。又因为这个宋徽宗好道，所以在这位道君皇帝的打造下，关羽逐渐成了北宋官方认可的一位保护神。到了南宋时期呢，面对其他政权的步步紧逼，偏居一隅的临安朝廷就更需要像关羽一样的忠义勇武精神了，是吧？而且关羽当年就是在南方独当一面的，所以南宋的人们就更崇拜关羽啊，认为他代表了正义，也代表了正统。因此南宋朝野在关羽身上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等到明朝建立之后，在洪武20年啊，朱元璋撤了主祭姜子牙的武成王庙。根据这个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撤庙的原因呢，是因为老朱认为姜太公是周的臣子，如果称他为王，那么岂不是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吗？同理，你关羽难道也配做义勇武安王吗？是吧？这不是僭越吗？对吧？另外他也觉得文武不该分家，所以不赞成设立武学啊，不仅撤了武成王庙，就连后世给前辈们加封的各种封号也被一并删除了，包括各种城隍甚至岳飞这些历代被加封的神明啊，全都被朱元璋褫夺了历代封号，恢复了他们本来的爵位或者本职。所以这个时候关羽也就从义勇武安王变成了最早的汉寿亭侯啊。本来呢，这是一次对关羽政治地位的重大打击，但是不成想却也成了关羽地位的重要转折点。首先来说呢，这个关二爷死后的谥号是壮缪侯啊，在古代的谥法中，威德刚武曰壮，好立志勇曰壮啊，这是一个表扬型的美事。然而名与实爽曰妙啊，就是说关羽的名声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一个批评型的恶事。换句话来说，蜀汉政权在肯定关羽功绩的同时，也点出了关羽失荆州，让蜀汉时刻处于被动的事实。所以后世在加封关羽的时候，那些封号都是连在这个谥号后面的，是吧？就比如壮缪武安王，这就导致了关二爷的每次加封都让后人记住了壮缪这个毁誉参半的总结。而朱元璋把称呼改回汉寿亭侯， 等于彻底抹掉了关羽壮谬的评价，间接洗白了关公。同时呢，朱元璋在鸡鸣山设立的这个汉寿亭侯庙跟历代帝王功臣城隍朱庙并列啊，在这之前关羽也能够独立立庙，但更多的是民间或者地方上的行为，中央朝廷对于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认可。现在朱元璋把关羽的庙与众多钦定的庙宇并列，成了国家祭祀的对象，是吧？可见这时候的关羽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崇拜偶像。可以说明朝初年虽然褫夺了关羽武安王的封号，但是关羽的实际地位反而是大大的提升了。不仅如此，祭祀关羽的日期呢也被朱元璋钦定了啊，每年的5月13会由朝廷派人到这个汉寿亭侯庙给关羽增添香火。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5月13是关羽单刀赴会的日子啊，郭德纲的太平歌词单刀会中就唱词：
请关羽老爷赴会就在5月13。
有了太祖朱元璋开的这个头，朱家子孙们呢对关羽更是追捧。啊，朱元璋驾崩之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以靖难的名义跟大侄子打了4年，最后成功篡位。朱棣上位后给自己造舆论，说他登上皇位出兵打仗迁都北京，那是得到了关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永乐大帝对于庙里的关羽自然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朱棣晚年远征蒙古的时候，还有一个神话啊，说这个朱棣率领大军深入漠北痛击北元，然后元军无奈只能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跟明军玩起了捉迷藏。一连数日朱棣大军都找不到元军的影子啊，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还遇到了沙尘暴，眼看大军就要迷失了方向啊。就在此时，朱棣恍惚中看到沙尘中出现了一位将军，身着绿袍，手握青龙偃月刀，和关羽的形象非常相似，可是胯下呢却是一匹白龙马。朱棣心生疑惑，于是就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始终保持着这个看得见但是追不上的距离啊。等到朱棣猛然回过神来之后，发现大军已经走出了沙尘暴，朱棣一寻思就认定了是关二爷显灵救了自己啊。于是在班师回朝之后，朱棣便下令在正阳门的瓮城中修建了一座关帝庙，特意交代要用汉白玉雕刻一匹白马。后来明末的状元焦红给正阳门关庙写的碑文就点出了朱棣的用意啊，征灾文皇阴阳齐土，殿顶幽燕飞龙九五，为侯呵护无动思楚。意思呢就是皇帝给关羽在修建一座庙，一个是为了报答庇佑之恩，一个是希望他继续护卫京城。其实不光是永乐皇帝啊，这个明宪宗朱见深呢也敕命各个地方重修关王庙，给关羽塑像挂袍披，为殿堂悬旗幡。当然了，作为一个平庸的太平天子，是吧，他修庙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爹。他爹就是这个土木堡之变去瓦剌留学的明英宗朱祁镇啊。这个朱祁镇从瓦剌学成归来后，通过政变登基复位。后来他说在当俘虏的时候梦见了关公骑着白马来保他啊，估计跟朱棣看到的是同一个关公，是吧？所以他平安回到北京后要报答关公。可是这话说完了以后呢就被搁置了啊，直到儿子朱见深登基后才兑现了父亲的诺言。这个清代大臣主持编修明史的徐谦学有一首诗就说啊，当年北狩是仓皇，白马金鞭护一皇，说与辞官修岁寺，残碑落日以颓墙啊，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到了万历年间，大明君臣对于关羽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啊。这个万历皇帝亲政后不久，就对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搞了一场大清算。张居正可是明朝唯一一个在生前就被授予太师太傅的官，是明朝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然而在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清算啊，抄家被抄了个底儿朝天不说，一家十几口人都被逼得活活饿死，这种生前身后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势必会让朝中大臣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毕竟就连张先生这样的人物都被整得这么惨，那么其他人会是什么下场，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是吧？于是乎大小臣僚就难免有了思想上的波动。与此同时，明朝的边疆一刻也没有消停啊！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土司，还有东南沿海的倭寇频频犯边，搅得大明王朝不得安宁。 所以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这时候特别需要这个忠义无双的关羽啊，一来是强调他忠君爱国的品格，二来是要他的勇武之力。于是乎，在万历十八年的时候，明神宗率先封关羽为挟天护国忠义大帝啊，至此关羽便一跃成帝了。当然这还不够啊，万历四十二年，皇帝颁下圣旨，赐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并且呢，派了这个司礼监太监捧着九流珍珠冠、盘龙袍符等皇家礼器，到这个北京正阳门钟武庙祭奠供奉啊，还把钟武庙正式改名为关帝庙。这次册封呢，就把关公从人间王侯提升至了统辖三界的天尊帝君，让关羽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由臣子晋升为三界大帝的神奇。与关羽地位一同得到提高的还有他的家人和亲密部署啊，比如关羽的夫人被封为了九灵一德武肃英皇后，儿子关平被封为节中王，关兴被封为显中王啊，只负责扛大刀的周仓也被封了威灵会永功。既然关羽都是天尊帝君了，是吧，没点文臣武将撑场面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于是就让宋末殉国的名臣陆秀夫、张世杰分别担任左丞相和右丞相。这还没完啊，关二爷在道教信仰中呢，原本也有一份三界国魔元帅的工作啊，现在咔嚓一声炸雷，这个二爷从元帅变成了帝君，原来的这份工作呢就交给了岳飞干了。从这儿咱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在万历年间关羽的身份就比岳飞高多了，是吧，除了皇帝不厌其烦的加封关羽之外，二爷在民间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啊，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呢要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普及以及晋商的崛起啊，让关公在民间甚至成了全能神，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这个财神呢是因为关二爷讲仁义礼智信，做事踏实可靠啊，这是经商的品德，是吧，而且他是金钱如粪土，不为利益所诱，能保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啊。到了后来就连科举考试前后也有很多读书人去拜关帝保佑取中。这还不是最抽象的啊，关二爷形象甚至还会被一些特殊行业盗用啊，就比如这个娼妓业。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当时京城的 KTV 洗浴中心、彩被馆、洗头房都供奉着一位白眉神啊，这白眉神也是红脸长髯、横马持刀，轮廓跟关羽一模一样。可能是因为这些从事色情工作的人不敢把关公摆在自家的台案上，害怕老爷子天天看着这个香艳画面再发雷霆之怒，是吧，于是呢他们就把外观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改为了红眼白眉，并且尊为特殊服务业的守护神啊。据说客人们要和技师一起拜白眉神，然后才能共赴巫山云雨。这种各行各业都把关公当成 idol 的行为呢，就让外国人比较诧异，是吧。这个明朝中后期李氏朝鲜的领议政，也就是宰相的柳成龙出差去北京的时候，就见识过名人对于关羽的狂热崇拜。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从辽东到北京的这一路上，关帝庙多的跟驿站似的，老百姓家里也挂着关公的画像，干啥都要先求一求。柳成龙这种满肚子儒家精义的文化人，眼瞅着这景象，心里头其实也是犯嘀咕的啊，觉得这帮天朝上国的人怎么神神叨叨的，有点不那么文雅。除了民间崇拜关羽之外呢，明军对于关二爷的崇拜其实也是由来已久啊。自打洪武开国以来，关公在军中的地位就非常崇高，不少将领士兵走到哪儿就把关庙修到哪儿。当然了，也有信奉真武大帝、毗沙门天王等等神奇的啊，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关二爷就取代了所有这些战神，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大明军神。当时东到辽东冀州，西到固原甘肃的九边重镇，南边的抗倭前线，处处都能看到关庙啊，甚至于万历抗倭援朝的时候，明军还在汉城崇礼门外修了一座关帝庙。那些明军统帅呢，也喜欢用供奉关公的方式鼓舞士气或者祈福啊，比如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就非常崇拜关羽。戚家军在驻守山海关老龙头的时候，就建了一座小的关帝庙。此外，戚继光还把关羽的画像绣在了主旗之上啊，名为南方官员帅旗啊。这个关二爷呢，不仅在戚家军中享有军神的地位，更是全军将士共同尊崇的精神偶像。 甚至有记载说，戚继光、于大猷、刘贤等抗倭将领就用关公托梦来激励手下的士兵歼灭倭寇。比如嘉靖34年，也就是1555年啊，这一年呢，明军取得了王将军大捷，在战后开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参战将领们就一致把胜利归功于关公显圣托梦。此外，还有明军将领通过文化认祖的方式来尊崇关羽啊，就比如刘显、刘听父子。刘家作为四川将门世家，世代尊奉关二爷为战神，尤其是黑虎将军刘听，不仅秉承父志，更是在战争中强化了自己当世关公的形象。比如史书记载，刘听用一把70到120斤不等的冰铁大刀，在马上运转如飞啊，这种武器和勇猛冲杀的作战风格，明显就是在效仿关羽的万人敌。也正是因为刘听在战场上的表现，天下人直接把他比作关张在世啊，尊称他为刘大刀。万历47年，也就是1619年的萨尔虎之战中啊，明军统帅杨镐兵分四路，然后这个刘听呢，作为东路军主将，被分到了最偏远、地形最险恶的一条路线，从宽甸进军赫图阿拉。刘听率领部队在深山密林和大雪中艰难开进，行军异常缓慢。可他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个西路的杜松和北路的马林已经全军覆没啊！努尔哈赤在歼灭了两路明军之后，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刘听。后金军设下了连环计，派人伪装成杜松信使，谎称杜松已经逼近赫图阿拉，催促刘听速进啊！因此求战心切的刘听中了计，最终全部进入了后金的包围圈。据史料记载，在阿布达里的峡谷密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后金铁骑，同行的朝鲜将领江弘历眼见突围无望，选择了率军向后金投降。可是刘听呢，并未退缩啊，他即便身中数箭，面颊被削去了一半，但是依然挥舞着120斤的冰铁大刀，左冲右突啊，接连斩杀了多名敌军，最终力竭战死。刘听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抉择，就跟关羽败走麦城宁死不屈的悲剧英雄色彩高度重合。可以说，刘听在阿布达里的最后一战，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关羽忠义无双精神最悲壮的践行。而从刘听军队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全军上下对于关公信仰的认同，那么刘听和他的部曲很难做到宁死不屈、力竭而亡的地步，是吧？到了崇祯2年，皇太极绕开了宁锦防线，率军直奔北京城下啊，河北遵化、永平、迁安等地相继沦陷，上万明军阵亡，京师一度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直到第2年，明军才通过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清军击退，解了京师之围啊。这个京城关帝庙中的泥马传说变身流汗，被视为关帝显灵，护国佑民。于是崇祯加封关羽为贞元显应昭明义汉天尊，这是明朝时期关羽得到的最后一次加封啊。到了这个时候，关羽已经远远的将岳飞甩在了身后。可以说，关岳二人的地位之分在明朝时期就已见高下了，是吧？由于民间的信仰加上统治者的不断追捧，让关羽在明末就已经变成了统帅三界之神。到了清朝呢，满清统治者也确实利用了这一点啊，但是咱们别忘了，关羽封圣成神，可是在明朝就已经完成了的，是吧？满清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在这个事实面前，极端名粉所谓的清朝强行抬高关羽地位，也根本立不住脚，对吧？这其实就是很多极端名粉不爱看书还爱瞎琢磨，看到什么事情之后就脑洞大开，胡乱推理一番，然后呢就自以为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也就是说，他们把关羽封圣成神这个复杂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啊，无脑的降制成了满清的阴谋论。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吧？所谓的思而不学，其实指的就是这群人。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